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铁真相条幅5年，修在其中，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2015年，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成立了一个铁真相小组，定期出取铁真相。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这个救人项目平稳地进行了5年左右。回忆这5年铁真相的过程，不仅是清除邪恶、救度世人的过程，也是小组同修在法中实修的过程。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们将这段铁真相救度众生的经历与感悟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开始。2015年夏天，同修在集市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我们几个同修开车去集市里外的派出所发正念营救同修。被绑架的同修当天下午就走出了派出所，一起去的同修带了一些真相不干胶粘贴，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把带去的真相粘贴一边走一边贴，都贴出去了。后来相关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提出，我们是否成立个小组，定期去做贴真相这个项目。大家都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就开始了每周开车去贴真相。二，整体配合走向成熟。刚开始时，我们贴真相不干胶，后来觉得不干胶粘贴太小了，就开始贴大一些的真相条幅。同修们为我们做了大的真相条幅，采用天地行介绍的丝网印刷技术，印出的字不怕日晒雨淋，用薄一点的大幅黄色彩纸做底纸，做出的真相条幅大的有20厘米乘120厘米的，20厘米乘100厘米的，小的有15厘米乘60厘米的等多种尺寸。这种纸质条幅要自制浆糊去贴，用面粉熬熟后加白糖，冬天还要加些盐，熬好后再加些凉水，搅好烧开，这样多长时间都不糗，好用。根据所贴条幅的大小、数量，决定浆糊的用量，一般都是一次用完。我们是天黑后开车去贴真相条幅，在村庄及道路两边贴，一般一次贴120至150张，大的就少一些，小的就多一些。我们在风小的时候用笤帚去贴，把刷好浆糊的条幅搭在笤帚上面，往电线杆上或平面的地方一贴，上顶下拉，然后再扫平整一下就贴好了。贴的时候同修都注意尽量将真相条幅贴正。贴真相条幅时，同修分工明确，准备贴时，车里一个同修先用一块平板拖着条幅刷浆糊，后座左边位置的同修和前方副驾驶位置的同修将刷好浆糊的条幅顶在条轴上。司机同修找到合适的位置停下后，开车门同修就贴。贴好后，司机快速起步行车，找下一个位置继续贴。小的条幅10至20秒。大的条幅20至30秒就贴好了。用条轴一般可贴到2至3米高，较为醒目，也不容易被破坏。我们也用过伸缩杆，可贴到4至5米高，太高了人们也不得劲儿看。一般40至60分钟就可贴完100个条幅，时间短，速度快，可大范围贴，而且安全。真相条幅一般可以贴在电线杆、通讯杆或一些公用墙面上，在集市、广场、超市等处贴在电线杆正面上，面对场地或道路，车多的主街道或公路， 多贴在电线杆右侧面，这样车辆很远就能看到。村庄东西向主街一般会有摄像头，我们就在南北向街倒贴。村庄内一般沿着电线或通讯线走，路边肯定有电线杆，而且大都是人流量大的地方，但要注意监控情况。我们有时也贴些小的 A3 A4 幅面的真相，内容都是明慧网发表的。我们用激光打印机进口彩色粉打印，这样不怕日晒雨淋。小的真相贴得不高，利于观看。我们有时把小幅真相做成不干胶贴，户外采用粘度高较厚的背胶纸，冬天选温度系数较低的背胶纸。明慧网发表的彩图真相不干胶，不仅给人美的感受，又能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度，很好。同修用户外写真机打好给我们做成不干胶，也耐日晒雨淋。后来又有一些同修参与到我们小组来，我们就一周出去两次贴真相条幅。三，清除邪恶，布下正念之唱。我们贴的真相条幅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法办江泽民等，黄底红字，非常醒目。我们贴真相小组持续的贴真相，贴真相的数量和所到的村庄也不少了。世人看了这些真相条幅，就是在清除他们脑中邪灵的毒素。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学校附近贴真相条幅，同修贴了一条20厘米乘120厘米的条幅。贴好上车后，同修一回头就笑了。这位同修开着天目，看到大条幅正放着闪闪金光，大家很高兴。这些条幅在起着镇邪除恶的作用，这是大法威力的展现。有些村庄的世人与大法很有缘，我们在村庄里贴的真相条幅可保留很长时间。我们还见到过贴的条幅纸底因风吹日晒雨淋的没了，可印上去的字还牢牢地粘着。浆糊加糖的作用就是这样，想撕掉很难。有时过几个月再去，大部分真相条幅还都贴着，世人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同修们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每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时，我们都要贴庆祝的条幅。有时会看到前一年的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条幅还完好的贴着，展现着大法的慈悲与庄严。一次，临县有一个庙会，是万人大庙会，人很多，面积很大。我们这边去了几个贴真相小组，我们和当地同修配合，每个车上安排了一个当地同修做向导，把庙会附近来庙会的路边上都贴了真相条幅。我们小组那天从晚上八点一直贴到凌晨一点多，大约贴了500多条。各个小组分片分方向去贴，布下了强大的正念之唱。当地做向导的同修开始是给我们指路，后来坐不住了，也和我们一起贴。我们整体配合，共同完成使命。有一段时间，中共邪党搞出许多邪恶标语，我们贴完真相条幅就去清理这些邪恶标语，有时用手喷漆，有时用外墙涂料，有时用油漆，能割的就用壁纸刀或镰刀割掉。有一次，在一个派出所的围墙上写着邪党的标语，我们用手喷漆涂掉党字。过几天路过，看到整条邪恶标语都没有了，换上了其他内容。这样不仅清除了邪恶对世人的毒害，派出所有关人员也为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大门围墙上写了邪党邪恶标语，这里过往路人很多，毒害着世人。我们涂了党字，过几天他们又恢复了。几天后我们又涂了，又被恢复了，反复几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坚持清除， 同时发正念解体背后的邪恶因素。最后他们在图的挡字处挂了一幅传统文化的画。过了很长时间，整面墙涂白了，没有了邪恶的标语和遮挡的画。标语背后的邪恶解体了，清除了邪灵对世人的毒害，为世人得救开创了一个正的场。四，师父加持弟子解体邪恶干扰。在几年贴真相条幅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危险。在师尊的保护下，同修们正念正行，有惊无险。有一次，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了我们，一辆警车快速开来，在我们车前挡住了路。几个同修这时也正好都贴完条幅上了车，司机同修先看到了，告诉大家发正念，同时快速倒车，左打方向盘，换挡加油，车急速驶离。当警察下了车，我们的车已经冲出几米远，飞速离开。后来听熟人说，当时警察说我们的车像飞起来一样。感恩师父的保护加持，也就是几秒钟我们就飞出了险境。偏远的地方更需要真相。有一次我们去半山区村庄贴真相条幅，那条路我们去过，比较熟悉。一般贴真相时我们不走回头路，但因为那条路的终点是山里，我们要开进去几十里再往回贴。往回路走的时候，我们一路走一路贴，在一个超市附近看到好像有辆面包警车在我们前面开走了，我们也没太在意。我们一路贴到一个乡镇的入口处，司机同修突然说，要不咱们走庄里吧，也救救庄里的世人。我们边走边贴，从庄里穿了过来，到了出乡镇的口，我们正停车贴条幅呢，一辆面包警车并在了我们右边，我们停在路左边贴真相。司机同修喊上车，我们的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警车追了很远。我们开出几十里，接着贴完剩下的真相条幅才安心回家了。事后大家交流此事向内找，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回想起来，那辆警车在乡镇入口处的前方路上设了卡，那里正是道路转弯处，有房子挡着，从远处看不见。我们临时决定走庄里的小路，也就绕开了他们设的卡。如果顺着那条路走的话，就进了他们设的网了，因为那地方也没有别的路，很难走脱。他们后来又在乡镇出口追上来，想迫害我们。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安全地离开了，叩谢施恩。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里贴真相时下起了雨，那个村里主路在修路，挖下去很深，车开不过去，下雨就不贴了，可又绕不过去了。那天车也出了点毛病，气缸垫坏了，下雨车速一慢，又绕来绕去出不去，车就开锅了，用车上的水降温，后来水也用完了，费了好大劲儿开出来了。但是车行的小路我们根本不认识，不知该怎么走。这时远处开来一辆车，那司机到跟前告诉我们怎么走怎么走，我们终于回到了回家的大路上。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们都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救了迷路的弟子们。五，实修中提高心性。修炼中出现的很多事都与修炼人的心性有关，在贴真相条幅的实修过程中也暴露出我们不少人心，较突出的是怕心、欢喜心、抱怨心、正视自我的心等。有一次我们清理中共邪党邪恶标语，邪恶标语中有党员二字，要把党字涂掉。有个刚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修下车就喷，上车后一看把原字涂掉了，没涂党字。 后来在实修中，这位同修不断提高心性，修去了怕心、私心，稳步地做着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也有同修觉得自己贴得好，又快又方正，而且压得很实，看到别人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说这儿不好，那儿不行。在交流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慢慢修去了人心，心性渐渐越来越符合法的要求。在车上刷浆糊时，车里各处和门把手都会沾上浆糊，同修们就尽量注意，还带上湿抹布，贴完后都主动擦车。笤帚上会沾上浆糊，一干了很硬，就不好用了。同修每次回来都清洗，得先用水泡，软了再洗，清洗干净挺麻烦的。同修从没嫌麻烦，面粉、糖、盐，时间长了用量也不小。小组里的两位同修一直在默默奉献。五年帖真相调伏的修炼路，一次次风雨中都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们，一次次心性的磨练和提高中，师父为弟子们操尽了心，弟子们的每一点提高，师父都会为我们承受很多，弟子们感恩师尊，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时间学法，抓紧机会救人，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5年11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农村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80岁，修炼法轮大法28年了。在师尊的看护下，我坚定地走在助师救人的路上。下面我把自己近两年来部分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珍惜时间学好法。我一个人生活已经16年了，其中有困难，但也有诸多方便。时间可自由支配，能够全身心投入去做三件事。我一向珍惜时间，每天把事情安排得满满的，紧张但有序。我已多年不看常人电视，对常人电视的内容没有丝毫兴趣，更怕耽误宝贵的时间。用老年手机，除接打电话外，只看天气预报，每周上一次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下载明慧广播，能跟上正法进程。洗衣服、做饭、擦地的时候，我就听大法音乐普渡和记事。每天早上和中午吃饭时听明慧广播，晚饭时收看神韵艺术团演唱会。我吃饭比较简单，经常一次蒸出两锅包子，冻在冰箱里，熬玉米面粥，一次至少熬三碗，多时五碗，盛在小盆里放冰箱冷藏，够喝两天。做饭就是热一下包子和粥，十分钟就好了。隔三差五的中午也做一顿疙瘩汤，一次两碗，吃一碗留一碗第二天中午吃。有时也炒菜，炒一次也是吃好几顿，常吃的就是鸡蛋，好做省时。这样的生活已成习惯，目的就是想多留出一些时间学法，因为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讲学法的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 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我谨记师尊的教导，修炼大法28年，学法从不放松，如今依然一如既往，珍惜每一刻时间，每天紧张有序地修炼着。正常情况下，我给自己定下每天要学一讲转法轮，背法时除外。每学完一遍转法轮，就学一至两本师父的其他讲法。师父新经文发表后，我就集中学背，每天学法时间大约2至3小时。晨练之后，发完早晨6点正念，我学法半个小时左右。晚上一般学2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背法。在中共迫害大法初期，我被迫流离失所，期间开始背转法轮，用了1年时间背完了一遍。因为背得扎实，记忆深刻，收获也大，为日后证实法修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家后，因环境改变，形势严酷，直到2017年才开始背第二遍转法轮。从此以后，我每年背一遍转法轮，到今年已经背完了第9遍。我每年从冬至节开始背法，背到开春，用4至5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背法中，每当师父给弟子点醒了一层法理，我明白了一点内涵时，内心总是会涌起一阵阵感动，止不住地流泪。当我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怎么安排？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人过1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一病可能要好几年。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根本动不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你怎么修炼呢？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我非常震撼，深感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弟子感恩的心无以言表，只能暗暗下定决心，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做，我要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二部分，抓住机会多救人。多年来，我谨记师父的教导，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我没有怕，怀着慈悲的心，理智的做，都会收到好的效果。下面是我抓紧机会讲真相的几个故事。一，得救后生命的喜悦。有一年11月的一天，天刮着5-6级西北风，很冷。正好那天我约好下午1点半到某地。上午10点钟，我出去看车况及天气，在大门口来回走了2趟，来了一辆出租车。我过去和司机约定了时间，让司机下午1点到大门口来接我。如超过10分钟没来，就各走各的，别耽误他拉活。司机说好。我问他姓什么，司机乐呵呵地说，我不是幸福吗？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前些日子坐过的出租车司机。当时我给他讲了真相，他痛快地做了3退。我给他起的化名叫幸福，他很高兴。那天下车时我说，再见面时我就叫你幸福。当时我俩都笑了，今天真的又见到了。我没认出他，可他还记得我。我深深感到得救的生命对大法的感恩和内心的喜悦。我进小区后，遇到一个保安站在大风中，旁边没人。我和他说了2句闲话， 得知他是城南某村人，姓李。我说，你们很辛苦啊。之后我抓住机会讲真相，从天灾说起，瘟疫肆虐，死了很多人。告诉他三退可以保平安，让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很相信真相，说入过队，同意退出。我给他起了化名叫李保安，祝他平平安安躲过大灾难。他说谢谢大姐。我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人的。他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我送他真相带和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收下了。二，出租车上讲真相。一天我要出去办点事儿，开始想坐公交车，到了公交车站点儿，环卫人员说刚过去一趟车，下趟来得20分钟以后了。我一想这样的话我就来不及了。这时从西边过来一辆小轿车，是私家车。我走上前去，车停了，一问是拉人的。我问去某地方多少钱，他说6块钱。我上了车，之前打正式出租车，不是15元就是10元。上车后我主动搭话，他说在家没事干，闲着也没劲，出来转转，挣几块算几块。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我说我给你10元，他说不用，看上去人挺实在。我开始给他讲真相，现在天灾人祸挺多，3年新冠死了4亿人，还不算完，这是天意，是老天的惩罚。他说，是，现在看看各村死的人，就知道死了多少了。我说，中共不敬天，不信神，讲无神论，把人都害苦了，古人都是敬天敬神。他说，人管天叫老天爷嘛。我说，古时都称皇上是天子，中共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他接着说，还说是其乐无穷。我一听他很正面，就说，人要想得救就得顺天意，有句话叫顺天意必劫难，三退保平安。他点头。我问他，带过红领巾入过团吗？他说带过，我是团员还是党员呢？我告诉他，要想在大劫难中保平安保命，就得退出来。瘟疫是中共招来的，中共历次运动杀人太多，正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64镇压大学生，杀人8000万。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叫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中共迫害佛法，必遭天谴，老天要灭他，咱们可得远离灾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是跟天退，跟神退，用小名化名都行，神看人心。他同意三退。我给他起化名叫张德福，他很高兴，我给他的真相带和护身符他都收下了，我祝他幸福平安。三，给燃气公司经理讲真相。一天中午我蒸包子，蒸好上锅时，燃气灶左边灶眼点火不顺，按着就着火，放手就灭。我就用右边造言，这时我忽然心想，问问燃气公司 B 经理，小区有没有修燃气灶的。打通电话后，我说明了情况，他给我介绍了新式燃气灶，我也听不懂。后来他问我，你这会儿在家吗？我说在。他答应现在来一趟，给我看看。自从我搬进这个小区后，就听说毕经理一直很关心独居的老人们， 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毕经理曾专程开车去20里地外给我买过天然气，我很感谢他。平时取暖炉有点问题，一问他就立即上门查看，我觉得这人挺好，几次想给他讲真相，都因为时间紧没讲上。我当机立断，这次要给他讲真相。一会儿毕经理到了，查看炉灶后，又从手机上查看此型号炉灶的情况，不点火的原因是通风口大，易燃易灭。毕经理很快就把燃气灶修好了。我谢过他后说，经理，我早就想跟你说说话，看你老是很忙，今儿个想跟你说几句话，你有时间吗？他答应了。他落座后，我开始讲真相。现在天灾病业人祸频发，不分年龄突然离世的人很多，这是天象变化，是天意，咱们顺天意就能躲过劫难。告诉你个保平安的秘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就是救人的，你真心相信佛法好，神佛就保佑你，瘟疫不敢找，你就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他认真地听着。我说，还有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从心里对天退，用小名化名都行，什么都不影响。你是党员吗？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坏透了，该改朝换代了。我去俺们村村委会跟他们说，你们一个个都不干好事儿，吃喝嫖赌贪污腐败，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我说的是直理，他们谁也不敢怎么样我，都怕我。我一听这人有主见，就接着讲，中共历次运动杀人太多，特别是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用尽酷刑，甚至活摘器官，中共伤天害理，老天要灭他，瘟疫灾难就是他们迫害佛法招来的，要远离中共才能远离灾难，退出党团队可保平安保命。他说，要不是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现在得有很多人练。我告诉他，迫害初期已有1亿人练，现在红传全世界，在100多个国家受欢迎，现在已有4亿3000万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当时的数字。你也得退出来保平安呢，从心里对天退，既安全又方便，退出来老天就保护你了。他痛快地说，行。我给他起个化名叫嘉兴，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送给他真相带和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都收下了。四，公交站点讲真相。一天，天气预报终于转雷阵雨，我要出去一趟，早上练完功，看天气阴沉沉的，像水盆一样，眨眼就是雨。我决定不管什么天气，定好的事情就得风雨无阻。我出门穿戴都按防大雨天气准备的，并发正念与风神雨神沟通，上午不要刮风下大雨。我如果坐早班车，一般7:50到站点就行，但想到阴雨天坐车的人会少，公交车来的就会早，要提前去。7:40我就下楼了，还真想对了，7:50车就来了，车上有几个乘客说话不停。下车后我完成自己的事儿，9:20到车站等返回的车，天也没下雨。几分钟后来了一位男士，看上去是退休的年龄， 再仔细一看，是来时在车上说话多的那位男士。我问他，去哪儿，坐几路车？他一说，原来我们又是坐同一路车，他是退伍军人，是来这边体检的。他问我，你多大岁数啦？我拿开口罩说，80岁。他很吃惊，这么年轻啊，像70刚挂零的人。因等车时间有限，10至20分钟，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立即给他讲真相。我说，见到就是缘分，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说，现在天灾人祸连连，疫情没完，人还在不断的死去。他注意地听着，我接着说，这些灾难都是中共招来的，这个党搞运动害的人太多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还有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向善做好人，迫害佛法要遭上天惩罚。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可远离灾难，保命保平安，是从心里对天退，用小名化名都行，神看人心，心诚则灵。他说，我姓高，入过团队，同意退出。我给他起了化名高光明，祝他前程光明。他很高兴。这时车来了，上车后我赶紧找出真相资料袋和护身符，悄悄送给他，他接过去装在了兜里。感恩师父慈悲众生，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跟前，给了他们听真相明真相得救的机会。我深知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还有许多要去的执着人心，在正法最后的最后，我要继续抓紧时间学好法，精进实修，多救人，走好最后的每一步，跟师父回家。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